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节目开始前，还是请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按下隔壁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请你关注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今日6月22号，美伊谈判有了重大的突破。副总统曼斯在机场表示，川普政府在会谈前设定的四个主要目标在今次谈判中都已经实现。哪四个呢？第一个目标是建立一种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未来亦都能够保持继续开放。曼斯说，我们看到大约有1500万桶石油被释放了出来。第二个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当机制，确保区域内现在的和平和未来的停火，以便在以色列和真主党或者这个地区其他武装组织冲突进一步升级前就能迅速解决。第三个目标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新回到伊朗，核查工作最早会在本周恢复。这样第四个目标是为未来几周将会继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做好安排。曼斯说，这个是非常有成果的36个钟头。最终协议是一栋房子，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打好地基。目前核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内的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曼斯还提到，伊朗同意使用被冻结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大豆、小麦之类，而卡塔尔在监督伊朗这笔钱要怎样用，用在哪，是不是会购买美国农产品，是不是会给伊朗人民用。而就在曼斯宣布成果之后，我们来看看伊朗的反应。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一位知情人士的话，否认了曼斯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去伊朗的讲法，说会谈当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亦都否认了曼斯有关伊朗要购买农产品的讲法，说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提到这一条。而国际原子能派人进入到伊朗的问题上，这样卫队的讲法再次是同美国公布的消息相反。你觉得哪个讲的话才是真的呢？不过曼斯他今日有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他说昨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风暴，所有人都说伊朗退出谈判了，伊朗退出谈判了。而之后他实际上是连续跟伊朗谈了9个钟头。所以曼斯说，你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话，你必须相信他们的实际行动，允许检查员进入伊朗，这个是一件大事。我看的就是行动，再看接下来进一步的谈判。其实是真是假，昨日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的表态亦都可以看出来，他说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伊朗方面愿意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是他亦都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因此外界认为伊朗一直演的都是表面一套暗地一套。川普今日上午亦都发了铺文说，所有人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接受重大规模的核武器核查，以及确保长期维持核诚信。而这份谈好的内容呢，还有两个关注点都显示出川普正卡住对方的软肋。第一个呢，就是曼斯说解冻伊朗资金将为伊朗人买美国的农产品，大豆、小麦、粟米。而解冻资金这一部分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川普此前就表示，完成几多比几多，你要发展武器，要资助恐怖主义，这样一分钱都拿不到。 按照美国的意思，这样伊朗想拿到解冻的资金就只能定向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个等于是被伊朗被解冻的巨额资金套上了一条缰绳。钱如果是用在其他地方就会被发现，因为卡塔尔在这里看着。川普要的就是卡住伊朗的颈。川普下午对记者亦都讲到，伊朗粟米、大豆以及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产品都将由美国农民来提供，因此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而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在今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一项通用许可证，允许伊朗在60日内不受限制地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有效期是到60日之后，8月21号。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表示这个通用许可证不授权涉及北韩、古巴或者乌克兰的交易。外界呢有观点认为，其实美国这样做呢有几点好处。第一就是美国放行是打开签署协议的必然途径。第二就是伊朗即使在制裁期间亦都一直在卖油，是由影子船队在做的，油亦都是卖给了中共。而现在打开他们不用只是卖给中共，而是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其实是剥夺了中共拿到伊朗廉价石油的权利。而海湾国家其实他们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就是伊朗要拿3000亿再做导弹。之前呢，曼斯其实已经披露过白宫内部呢有两种方案，一种就是彻底打残伊朗政权，而另外一种就是你做我就过来炸你，你再做我就再过来炸你。今日呢，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辖，依照那些法律并根据伊朗制定的安排。而加里巴夫和阿拉格齐亦都抵达了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进行了会谈。结果呢，阿曼外长表示他们会谈的重点确实是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安全通行。这个是最近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关键要素。伊朗是要在海峡收钱，而美国还没说话呢，就令阿曼将伊朗打回去。今日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亦都讲到，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或者没有按照规矩来行事，这样我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会做必须要做的事。他还表示，美军目前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暗示如果有必要呢，他可以在30分钟内就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封锁。现在伊朗资金在全方位地解禁，而国务卿卢比奥马上就会到中东落实各国统一行动。他听日23号到25号会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预计呢会同当地的领导人会面，目的亦是推动同伊朗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这样今日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他有谈到以色列考虑象征性的撤军，而他亦提到以军呢在黎巴嫩是有充分的行动自由的，可以挫败任何威胁。他说以军在这方面不受任何的限制。而接下来未来三日呢，以色列将会同黎巴嫩直接进行会谈。有人说美国的这份协议呢表面看似是嘴软，但实际是手硬。你怎么看呢？也请你在下面分享看法。而伊朗这边刚刚稳定，俄乌战场局势就又开始爆发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今日呢再次袭击了俄罗斯南部和克里米亚。另外呢，俄罗斯军事博主亦都报告说，乌克兰今日使用 F-16 发射的美国所提供的受箭巡航导弹是打击了俄罗斯沃罗列日半导体工厂。与此同时，这亦都令到欧洲非常紧张的是，白俄罗斯的反对派警告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正准备进入乌克兰战争。前几日泽连斯基呢对白俄发出了警告，如果参与，无人机将会袭击白俄。报道说，针对乌克兰，白俄正建立南部作战司令部，准备转入战时状态，潜在的兵力可能会超过8万人。白俄现役的军队呢目前是4.5万到6万人。另外呢，白俄仲计划会组建一个人民民兵，最多是15万人。
6月22号，美伊代表团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完成了高层谈判。
副总统曼斯表示，川普政府会前设定的四大目标已经全部达成，为后续更大的协议铺路。同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伊朗同意给 IAEA 核查员入境，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之后，美财政部已经签发了60日临时通用许可，允许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和曼斯海外外交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美中贸易战开始了。中共商务部22号宣布将 USA, Our Earth 等10间美企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向他们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日，中共财政部亦都限制政府机关采购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46间美企产品。北京称这做是回应美国五角大厦本月初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中企列入 1260H 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彭博社指出，自从去年10月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北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对美企制出类似限制。今次出手意味着中美企业黑名单战重新升温。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海利洛夫勒今日话俾媒体听，喺5月4号白宫小型企业峰会上面，纽约州雪伦尔制造执行长马修罗伯茨当面向川普总统同佢投诉，指控部分中国企业正系喺美国进行最终组装，但系就伪冒美国制造进入联邦采购系统。雪伦尔是美国唯一一间100%美国制造的不锈钢餐具厂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为美军供货。川普随即指示 SBA 和总务管理局强力调查，结果在不够三星期之内移除了22项假冒产品。洛夫勒强调，当外国企业在联邦采购系统里面虚假宣称美国制造的时候，川普总统亲自下令采取强力行动，这个反映了政府零容忍欺诈、保护本土制造业的政策。6月12号，小企业管理局和总务管理局联合宣布，已经在联邦机构供货目录里面移除了22项中共餐具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针对涉及仿冒美国制造的联邦采购案件展开调查，并鼓励民间举报类似的违法行为。分析指出，这个不是一场普通贸易摩擦，而是供应链国籍审查开始了。北京今次反制，短期内好像是象征性回击，但美国正做的是将中国货从政府采购、军工供应链和美国制造标签里面一层层剥出来。真正后果是中美供应链不单只是脱钩，而是开始互相清场。而中共反制美企，亦都会令美国更有理由将中国企业踢出敏感供应链。此外，在台湾转变战术备战之际，日本时报报道22号美日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登场。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泰丰中程飞弹发射系统，搭载战斧巡弋飞弹之后，射程大约1600公里，可以直达中国部分地区。该演习将会持续到7月1号。咁做被视为盟国为了反制中共在该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自信所采取的更强硬做法之一，势必会激怒北京。如果这套系统最终留在日本，等同于美军将能够直接威胁中共本土的利剑前推到中国家门口。未来台海、东海乃至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趋势可能因此出现重大变化。根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泰丰系统随后预计将会在9月投入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计划在10月中旬左右移转到驻日美军基地。另外，第一岛链又有新动作。22号上午，日本陆上自卫队三架 V-22 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参与日美大规模实战演训坚毅之龙。更关键的是，这个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第一次使用冲绳美军基地，并将会在25号首次前往宫古岛训练。宫古岛位置敏感，正对台海和东海方向，这个意味着日美在西南诸岛的快速投送能力正进一步实践化。
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更复杂的阶段，前线无人机战升级，欧洲内部矛盾浮上台面，川普亦都开始向北约盟友公开算账。意大利22号宣布，欧洲主要军事强国领导人将会在24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结束俄乌冲突入面发挥更大作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会同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一起出席。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会议召开之前，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装备供应，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G7 领导人仲同意向乌克兰企业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生产远程飞弹和防空系统。但另一边，北约内部气氛并不平静。川普总统22号表示，在伊朗战争期间，意大利和德国是非常糟糕的北约盟友。他批评说，美国用了大量资源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威胁。但是当美国只是希望盟友在小事上帮手的时候，对方却没有来到。川普还警告，未来他也可能对北约联盟讲声 no。外界认为这一番话等于将北约最敏感的问题直接摊开了，美国还要不要继续单方面埋单？川普的逻辑很清楚，想要安全就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和实际行动，谁出力谁先配备保护。欧洲那些习惯免费安全伞的政客，好日子可能真的到头了。与此同时，波兰和乌克兰这对战时盟友亦都爆出政治裂痕。争议源于乌克兰将部分军队重新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波兰已经撤销了之前颁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泽连斯基和部分乌克兰前总统随后亦都决定将奖章寄回去波兰总统府。双方火药味迅速升高。为了降温，波兰总理图斯克2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波兰和乌克兰政界爆发冲突是一项严重的战略错误。他正同欧洲伙伴磋商，试图降低损失，缓和紧张，但是这件事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随后亦都发文表示，乌克兰和波兰必须保持伙伴和盟友关系，否则政治斗争可能导致危险升级。不过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军人有权选择部队名称。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他必须支持军方的决定。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没有乌克兰在前线抵挡俄罗斯威胁，波兰的安全亦都无法得到保障。战场上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24个钟头入面，俄方一共击落了84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多座机场一度暂停起降。乌军就表示，今次攻击目标包括莫斯科周边的杜布纳卫星通讯中心。杜布纳是俄罗斯卫星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之一，透过它来运行通讯渠道、地面站以及卫星网络的维护。俄国国防部说，俄军防空系统一夜之间击落了301架无人机。在此之前，莫斯科唯一一座炼油厂上个礼拜才遭到无人机攻击，成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遇到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同时，俄军亦都持续轰炸乌克兰，苏米州、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州接连被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多人伤亡。黑海的局势同样紧张，乌方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巴拿马旗的土耳其干货船，造成一名埃及籍厨师丧生，另外有8名船员撤离。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批评，俄罗斯仍然是黑海安全和繁荣的主要威胁。
几日前，台湾媒体突然疯传了一则消息，说在 G7 晚宴上，川普再次提起了珍珠港事件，还和高市早苗爆发了激烈的口角，现场其他国家的元首甚至要立刻出来劝架。这个消息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个消息爆出的时间，刚刚就是外界正热议川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爆发口水战的时候。当时有一些美国媒体开始抨击，说川普大嘴巴激怒了梅洛尼，还和高市反面。而昨日21号，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先生发文揭开了爆料背后的意图。他又提到，如果这个报道内容是属实的，那绝对这个会是一个震撼全球的大新闻。因为美日同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 而如果呢两个国家嘅领导人公开爆发咗冲突，咁唔单止会影响到美日嘅关系，仲可能会牵动整个印太安全嘅局势。咁呢个等级嘅事唔可能只系茶余饭后嘅小插曲，照道理应该会登上全球各大报纸头版。此班明夫先生认为，问题就系出喺呢度，美国嘅主流媒体、日本嘅主流媒体以及全球各大国际通讯社都揾唔到相关嘅消息，而台湾嘅媒体引用嚟嘅来源，最后一路追查落去，传闻竟然系出自对高市首相充满恶意嘅日韩现代。但日韩现代呢个媒体咧，喺日本其实唔算系主流媒体，佢长期都系以强烈反自民党立场出名，佢哋成日会用一啲煽动性标题嚟吸引一啲特定读者群。喺日本嘅媒体圈入面，佢更加似系政治八卦周刊。另外咧，如果呢件事真系属实 ，G7 现场其实都聚集咗全球几千名记者，日本主要报馆同埋电视台几乎都派咗记者去采访。点解净系得呢一个消息来源呢？所以此版明夫先生担心嘅系，咁明显嘅一则假新闻，居然仲有台湾媒体直接引用，一日之内就传遍咗成个台湾。北京同日本嘅矛盾，而家早已经摊在台面上。日本著名智库赤川和平基金会发出咗一个重要警示，爆料北京正为大规模嘅战争布局展开咗四大工程。报告引用了俄罗斯权威专家卡森团队的最新研究，北京正按照未来十年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设想，全面再重塑国家的体系。研究认为，中共高层预计去到2020年代末到2030年代初可能会面临战争，还有机会同时遇到国际制裁、海上封锁，甚至本土城市被导弹攻击。所以呢，习近平近年来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其实不单只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而是在这打造一套可以在极端情况下维持国家运作的新长城防御体系。而这一套体系的重点不是在前线的武器，而是在支撑战争持续能力的后方保障。研究指出，中共已经由2020年代开始就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重点包括四大方向。第一就是将晶片和能源、军工等等关键产业逐步地向内陆转移，减低沿海地区会遭到攻击之后的风险。第二就是大幅强化粮食、能源和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第三就是推动军民融合，将交通、港口、机场等等公共基础设施纳入了战时体系。第四点就是建立针对大规模战争伤亡的抚恤和纪念制度，为长期战争提前做好了一个社会准备。卡森就认为，习近平近年来对军方、外交系统和国企展开大规模的整肃，都和加快建设这套新长城体系有关。他示警，中共正在低调地打造一座战争堡垒，而当这项工程完成的时候，即使面对全面核冲突，他都具备一定程度的韧性。而习近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共政府不惜投入任何代价，这个亦即是说，中共真正进行的是一场规模空前、时间跨度长达十年以上的全国性战争准备工程。
美国12号在联邦采购平台下架了22项中国企业仿冒美国制造的餐具产品，这个是由川普总统亲自督办的，表面睇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制造商，实际上更加是对中国企业洗产地、钻政府采购漏洞的一次清理和打击。事情要由5月4号白宫小型企业峰会讲起。当时雪伦以执行长罗伯茨直接向川普总统投诉，指控一些中国产品在美国进行最终组装，却仿冒美国制造，并进入联邦政府采购系统。雪伦尔不是普通企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美国制造的不锈钢餐具制造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间公司就曾为美军供应餐具产品。亦即是说，中企打着美国制造的假标签，不单只是抢市场，还是在这里抢美国本土老牌企业的政府订单。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针对联邦采购案件展开调查，并鼓励民间举报类似的违法行为。 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曾要求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原材料，包括钢铁、铝和水泥等。现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非常明显要将美国制造这条线重新拉紧。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话俾大纪元听，中国企业洗产地嘅问题喺美国系几严重嘅，全世界都有，台湾亦都好严重，后续可能仲会有更多产品被审查。值得注意嘅系，6月8号，美国战争部更新咗中共军事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多家中国龙头企业列入其中，名单扩大到188家。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表示，这两件事摆一起看，逻辑上很清晰，美国正将国家安全以及供应链真实来源绑定在一起。这个说明现在美国不单止盯住高科技产品，亦都开始将审查扩展到普通的消费品和政府采购。他强调说，美国不是不要中国商品，只是需要商品背后的供应链可以追溯、可以控制、可以信任。呢次22项中国餐具被下架，睇似系只系小事，但佢释放出嘅信号非常明确。中企想靠假标签、假产地转口洗白，混入美国政府采购系统，呢条路正被川普堵死。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乌军袭击俄导弹电子设备厂，俄方称五人丧生。川普话：若伊朗唔遵守协议，将采取必要措施。中共党媒特发文捧公司合营，释放咩信号？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乌克兰军方表示，6月22号。襲擊了俄羅斯沃羅涅日州一間生產導彈電子設備的工廠。州長表示，這次襲擊造成五人罹難，幾十人受傷。烏克蘭武裝部隊參謀部在社交媒體 Telegram 上發表聲明說，烏軍使用空射巡航導彈攻擊了沃羅涅日州這座工廠，并说这个工厂是俄罗斯国防工业生产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位于离乌克兰边境不到200公里的一座城市。这个机构在声明中指出，他们制造用于俄罗斯导弹的电子设备，特别是用于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的电子设备。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在 Telegram 上表示，这次襲擊的主要目标是位于首府沃萊涅日市内沃羅涅日河左岸的一间工厂企业。他表示，一座工厂在襲擊中受损，五人丧生，几十名市民寻求医疗协助，但大多数人在接受治疗后被送回家。古谢夫还表示，十栋公寓楼和六栋私人住宅在襲擊中受损，同时还补充说，防空部队在沃罗涅日市上空摧毁了多个高速飞行的目标，同时提醒当地居民警惕导弹袭击的危险。乌克兰无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他领导的部队和乌军其他部队共同参与了这次行动。乌克兰军方表示，他在22号还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的卫星通讯中心，同时补充说，从该地点观察到有浓烟，损害程度正在评估中。这个是乌军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 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多次袭击俄罗斯的军事生产设施，尤其是导弹制造企业。上个星期，乌克兰无人机仲袭击了莫斯科市唯一的一座炼油厂，这个是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针对该市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据大纪元报道，6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他们行为不当，我将采取必要措施，只要伊朗尊重我们，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总统补充说，必要措施可能包括美军再次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行动。川普表示，虽然长期军事行动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包括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更为重要。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伊朗被解冻的所有资金最终都会以采购当地急需食品的形式回流当地。不过他认为，面对约9100万人口，当地根本无法单靠自身力量解决粮食问题。川普还说，这些解冻资金亦会帮助美国的农民。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在瑞士和伊朗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不过他表示，美方只相信伊朗的实际行动而非口头承诺。他表示，我们建立了相关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不单止保持开放，而且会一直保持开放。双方均表示，已经在瑞士时间20日下午设立冲突降级机制。曼斯说，我们在建立冲突降级机制方面进展顺利，实际上这个意味着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双方确实可以进行对话。他还重申，伊朗已经准许核查人员入境，这个是多年来首次。他亦同时警告说，任何人的话都不可信，你必须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准，容许核查人员入境意义重大。不过我还要看看他们入境之后究竟容许核查人员做些什么，这个将始终是我们谈判的一部分。他说，我的观点是，我相信行动，总统要求我们做的是核实他们正在做的事，少些关注他们说些什么。伊朗已经同意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电话热线，防止并解决与美国或其他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误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22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建立协调机制，包括一条电话热线和一个中心，船只在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可以联系该中心。他承诺伊朗将严格执行国际法，并很快解决任何问题或误会。卡里巴夫表示，这条热线将有助于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和交通畅通。当记者问及这条热线的用途时，他回答说，如果美方对任何事有异议，或者任何船只需要了解任何航线或其他方面的信息，他们都可以打电话。卡里巴夫还说，伊朗获得120亿美元冻结资金的途径以及解除石油制裁的细节，已在瑞士谈判期间最终确立。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以色列和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已经在黎巴嫩脆弱的停火协议设立了监察机制，以应对美伊谈判破裂的威胁。这位官员说，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星期五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巩固停火和未来谈判的事宜。这位官员说，通话结束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察机制，以便我们的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了解黎巴嫩的战况。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特区停留3日，继续展开工作。由美国斡船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预计将在星期二上午开始。 卢比奥将在6月23至25号访问伊朗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巴林。根据国务院的声明，他将讨论中东地区问题，包括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地位。据大纪元报道，中共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追捧中共建政时三大改造，重提公私合营。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释放中共当局继续走极左路线的信号，将给中国造成灾难。而中共现在搞的是没有宣言的国有化，每一步都打着正当合法的借口。6月19号，新华社高调刊登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改革文章，并加上伟大精诚的标志。文章大肆颂扬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将当年以国家的名义强制将私产变成公产，包装为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并声称这个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按中共定义，所谓三大改造，即从1953年至1956年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公私合营是中共合并资本主义工商私有财产的一种过渡手法。在这个之前，中共还发动了针对私人工商业界的五反运动，声称私人工商业界对官员行贿、骗取国家财产，运动中对资本家大规模查账，要求坦白、检举和罚款、补税，很多企业面临巨额违法所得追缴。这个运动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很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轻生，亦有很多人士被处决或者被折磨致死，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走向灭亡。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在1952年1月25号至4月1号不完全统计，因这个运动自寻短见达876人，涉及资本家及家属等。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经常询问今日有多少坠楼身亡的商人啊？类似轻生浪潮在其他城市亦有发生。上述党媒文章篇幅不长，只是1200字，但就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海外 X 平台上有不少讨论。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 @BaoDianTimes 的公开投稿中表示，这篇文章最危险之处不在于对1956年的叙述，而是在于用赞美的口吻，将一场对私人产权的制度性剥夺重新包装为伟大变革、宝贵经验和制度支撑。蔡慎坤在文章中说，历史上的公私合营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权逼迫私营企业老板交出控制权，党媒的文章刻意渲染当年狂欢，就对私人资本退出历史舞台背后的恐惧、高压和走投无路绝口不提。而党媒文章将苏州河畔的旧厂房、创意园、咖啡馆和画廊作为叙述背景，试图加上一层现代生活的温情滤镜。这种描述极其隐蔽和狡猾，他试图通过展示掠夺产物和今日的文化价值，调转头来推，并洗白当年野蛮掠夺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新高地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中共这个时候歌颂三大改造，目的是为了二十大提前预热。文章表示，这篇党媒文章绝非无谓的历史怀旧，而是目前中共在财政危机和统治危机双重夹攻下，为新一轮大规模劫掠民间资本、重新控制社会资源而释放的明确政治信号。70多年前那场所谓强制赎卖背后的高压、 威逼以及最终全面公有化的历史，如今正被官方重新包装成成功典范，为可能到来的新公司合营铺路，并试图建立舆论上的正当性。中国或者正一步步被推向另一个黑暗时代。网民许茂安说，在我看来，毛泽东为奔共产主义，不单止资产阶级被消灭，连农民阶级这个最庞大的社群，最终亦被变成只消耗物资、阻碍体制超速转型的绊脚石，以至于部分人口在肉体上被直接消灭，而习近平承接了无的衣钵。所以有产者需要惊醒，无产者同样需要惊醒。事实上，除了新华社6月19号发表的文章，中共人民日报6月20号亦刊登社会主义改造记文章，6月21号再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一文，歌颂的都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所谓伟大政情。旅美独立政经学者郑旭光在 X 平台上分析表示，这三篇文章同属中共中宣部宣传项目，伟大政情其实是中宣部系统用过很多年的一个招牌，现在又作为系列稿件运作，应该是主要服务于所谓“十五五”开局的制度自信和自主工业化叙述。郑旭光提到，早在2013年1月5号，习近平就在党内抛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亦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即两个不能否定。习声称，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中共就没定期了。郑旭光说，这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共的叙述导向，将毛泽东时代的负资产描述为正资产，为习近平拾回一套毛时代的旧政策工具箱，为中共经济社会的再毛化做了舆论准备。所以这三篇文章的用意不是习近平主导的中共要对民营企业搞公司合营的号角，而是在习近平所谓两个不能否定舆论导向下，为十五五开局连造势活动中一个最新宣传攻势，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不可以忽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这一系列所谓伟大政情文稿中，应该是迎合中共建党105周年的宣传需要，不是什么新的信号，而是代表着当局对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说明当局一直走的是左转的路。所以近年当局支持民企之旅的口号或措施都只是借口。中共去年民营经济促进法，习近平亲口说民企是自己人，说要保护民企，但实际是不断有民企老板坠楼被拉，里面有不少冤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去年曾报道，中国的企业家正以惊人的速度神秘消失，似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人被捕。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根据这一点，中国经济学者向重造2019年曾在公开演讲中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作者 Finding 在 At Bowding Times 的投稿中表示，其实当今中共不会重演1950年代的公司合营大会，那个太显眼了，他更可能的做法是多用途并进，逐步蚕食。文章提到，中共第一步就是已经进行党委入驻加混合所有制改造，这个是温水煮蛙的方式，并举例目前互联网巨头已经有国有资产通过黄金股机制取得一票否决权。第二步是针对特定企业家发起腐败或逃税调查，先冻结资产，拘押本人，再迫使他自愿将股权转让给国有机构， 或接受国有资产注资以换取人身自由。孙宏斌、马云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第三步是行政许可和监管交杀，不直接没收，而是通过吊销执照、拒绝续期、限制融资渠道、强制下架产品等手法，将企业逼入经营困难，再由国有资产以抵价救助形式接货，例如补习社被一纸行政文件消灭。第四步是自愿捐献和共同富裕摊牌，以政治压力迫使企业家向国家基金、慈善机构或者地方政府捐款，或强制分红给员工，表面上是自愿，实际上是对财富的政治性提取。比如在2021年共同富裕运动高峰期，腾讯、阿里等企业密集宣布捐款几百亿，时间点均与政治压力高度吻合。第五步是数据和平台国有化，中共已通过相关立法，数据一旦国有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被实质剥夺。比如滴滴被下架整顿改革的期间，它的核心数据已处于监管机构的实质监控之下。第六步是战时经济动员立法，2021年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及相关配套法例，已赋予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征用一切民间资产的法律权力。若台海局势升级或内部出现政治危机，这一条款可以成为对待特定行业民企实施全面国有化的法律依据，而且完全无需走正常立法程序。第七步是原罪清算。中国民营企业的1990年至2000年代原始累积来自灰色操作，土地低价转让靠的是地方官员的私底下点头，资本积累绕不开障碍资金，上市融资依赖财务包装，跨行业扩张则游走于政策禁区边缘。中共完整保存了这些历史档案，就从未认真清算，直到它需要的时候。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北约刚刚做出一个破格的战略转变，将战术核武直接顶到普京家门口。在外部极限施压的同时，中俄伊朗阵营内部正分裂。下面我们来看这场大戏是怎样连环爆发的。北约核规划小组18号在布鲁塞尔召开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的核心是将美国的 B61 战术核导弹列为北约安全核心，扩大 F35 隐形战机搭载 B61-12 的列装规模。这对是最为致命的实战组合， F35 可以隐蔽地深入敌后，这个意味着北约不再只是靠洲际导弹来恐吓人了，而是要静静鸡地将核弹投送到敌后。如果开战，北约将有能力在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吓阻俄军。北约还施压芬兰等成员国修改国内的法律，诉称核武临时进驻和跨境转运的障碍，这个是要将美国的核弹硬怼到俄罗斯的鼻尖底下。外部高压之下，中俄伊朗内部亦都在发生紧变化。我哋先嚟睇德克兰。今日嘅凌晨，美国同伊朗喺瑞士谈判传出重磅结果。调停国巴基斯坦同卡塔尔联合声明话，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60日之内达成结束战争嘅最终协议。美国、伊朗仲要就结束黎巴嫩战争达成共识。
并且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管道，以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德国卫报的最新爆料揭开了谈判台下伊朗高层的内斗。就在前两日，强硬派最高国安委副主席纳巴维安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突然间公开朗读最高领袖小哈写给谈判团队的机密信件，信中痛骂务实派让步太多，还曾叫停在巴基斯坦谈判。纳巴维安愤怒，指务实派不听小哈命令，但是怎知纳巴维安骂到一半，节目被即刻切断了，电视台高层辞职，纳巴维安面临起诉，非常明显。面对川普围堵，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开始互咬。伊朗将黎巴嫩的停火作为首要谈判条件，但是连黎巴嫩的电视台主持人现在都敢在节目上呼吁要真主党和伊朗带着武器滚出黎巴嫩。伊朗在内斗，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干脆给了习近平一巴掌。前两日在黑山的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普京专门单独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还当场拍板释放24名被扣押的菲律宾工人。仅仅一周之前，中共先对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实施个人制裁，中菲关系降到了冰点。为什么普京在这个紧要关头对菲律宾递出了橄榄枝呢？由于欧盟封杀俄罗斯的原油，俄国必须在东南亚找到新的买家，所谓的中俄无上限合作，在生存危机面前简直是个笑话。中共呢，原本是希望用石油库存来要挟亲日本亲美国的菲律宾，点知被普京截了胡，习近平的丑事可不单止这一件哦。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阮腾宇在新书里面刚刚传出了一个独家爆料，多年之前习近平还是接班人的时候，曾经和王沪宁在中南海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时两个人在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王沪宁当面训斥习近平，你什么都不识，不要乱讲，习近平暴怒大哭喊停。阮腾宇过去有很多著名的爆料，今次再拿到中共的内部秘辛。时评人陈破空分析，在中共的黑箱政治入面，这种侮辱最高领袖的旧闻突然间被投放了出来，可能是有人在递刀子。去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传出健康问题，当时王沪宁代理总书记的呼声极高，在央视镜头之下，王沪宁对习近平态度傲慢。但是今年初，习近平拿低了张油盒，特务治国升级。三月份两会上，王沪宁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专门对着习近平鞠躬。现在看中共内部有人为了清算王沪宁制造舆论铺牌，二十一大人士大洗牌，王沪宁可能要入巡城监狱了。
22号，第一岛链南端的火药味明显升高。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群岛联合菲律宾、日本、韩国，启动了第十届的海之勇士军事演习。期间，夺岛、反登陆、群岛防卫全部都被搬上了台面。而同一日呢，中共亦都急忙出手反制，宣布限制56家美国企业出口或采购。同时，更令北京不安的是，在川普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多国政坛亦都开始在集体右转，新的领导人都在纷纷走向亲美路线，而且将矛头都指向了共产主义和极左势力，也就是说军事围堵、供应链反制、政治右转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而中共现在面对的亦都已经不再单止是美国，而是一条正成型的全球反共战线。22号的四国演习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1号，期间约有2000名的兵力投入实兵操演，好似澳洲、法国和德国咧，亦都有派员观摩。演习范围涵盖北吕宋、中吕宋、巴拉望同塔威塔威等战略要地，项目咧就包括海上打击、反登陆作战以及机场同岛聚夺取防御。咁样好明显，呢个系直接指向咗群岛防卫以及第一岛链南端嘅涉阻。而在第一岛链北段，美方亦都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据日媒报道，美军将会将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的台风中程飞弹系统部署到日本南部鹿儿岛县鹿屋基地，去配合勇敢之盾以及九月的美日东方之盾军事演习。同时在演习结束之后，这套系统亦都预计会移往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继续留驻。战斧飞弹的最大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而如果是由日本发射话，射程就可以涵盖中国的部分地区，等于是在第一岛链北段又加上了道远程打击锁链。 此外，供应链战亦都正重新组合。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证明了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了现代战场上瘫痪后勤、打击能源以及改变前线节奏的关键工具。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在19号的时候拜会了乌克兰最大科技产业协会利沃夫 IT 聚落，探寻双方在 ICT、国防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早期曾经大量地依赖中国零件，但是在高阶飞控元件上，他们现在也都已经转向了采用安全可信的台湾产品。台湾有半导体、微电子和硬体制造优势，而乌克兰就有三年多战火淬炼出来的实战经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互补之下也都正塑造一条排除中共控制的非红色供应链。同时，台湾也都计划在三年内采购至少 4.7 万架的无人机，并且设定到2028年年产18万架，到2030年之前达到月产10万架的目标，塑造属于台湾自己的一个无人机护盾。另外，为了报复美国在月初将多达188间包括中国龙头公司在内的企业列入军工黑名单的制裁行动，中共商务部和财政部在22号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且禁止采购46间美国企业的产品。这些企业多数都涉及国防、航天、太空和科技产业。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被北京点名的这些美国公司，他们大多数原本就很少在中国有开展业务，所以他今次实质的冲击呢，可能还是相对有限的。这样与此同时，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专家韦德也都指出，中共透过统战部和和统会在全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次外交影响力网络，这些团体会配合北京的宣传口径，在各国推动所谓和平统一的叙事。因此，他建议国际社会应该要建立一个全球公共资料库，去系统地追踪中共的统治网络。而这个最理想的地点呢，就是台湾。咁样目前台湾国安局亦都已经设立了一个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等中国民众可以主动地去接触台湾，提供资讯。咁样的消息公布之后冇几耐，中共国台办亦都立刻发火，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警告中国民众向台湾提供情报将会构成犯罪。但是这个反应呢，却亦都啱啱暴露了北京最害怕的事情。那个就是中国民众呢，一旦有没有可以向外说话、向外联系的管道，资讯就不会再只是单向地流入中共手中。这样真正开始失控的，可能就是北京自己的安全感了。自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被大幅削减之后，拉丁美洲政坛亦都出现了明显的右转，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以及哥伦比亚，在内共七国的右翼候选人，他们都先后在选战中胜出或者取得了关键的优势。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哥伦比亚，绰号叫做老虎的德拉埃斯普里耶拉，在胜选之后，首都波哥大街头出现了支持者庆祝的场面，而川普在他首轮胜选后也都公开表示了支持。德拉埃斯普里耶拉承诺自己将会好像萨尔瓦多那样严厉打击贩毒集团和共产主义恐怖组织。对此，外界认为这一波拉美右转反映出了选民对治安恶化、经济困境，还有左派执政失望的反弹。多名新领导人也都被视为更加亲美，并且有意和中共还有极左势力保持距离。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是由中国主办，经济领袖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登场。这样如果川普真是出席深圳亚太经合组织的话，新一轮的川集会也都很可能会继续成为最大的焦点。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